At the conclusion of President Lawson's remarks,
副总会长演讲后，唱诗班将现场往前闯。由指挥杰瑞德·西门子指挥艾美·威伯斯特担任司琴，随后由拜伦·麦基做闭会祈祷。现在我很荣幸为各位介绍今晚的演讲者，多马孟松会长于2008年2月3日担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6任总会会长。他从1985年就一直在总会会长团里服务，曾担任孟孙会长、洪德会长以及辛格莱会长的副会长。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近尾声之际被征召进入美国海军服役。1948年他与法兰斯·强森在盐湖城圣殿结婚。22岁时他被召唤担任盐湖城当时合并的第七支会主教，之后他在支联会长团服务，接着他又担任加拿大传道部会长。1963年10月，当时年仅36岁的孟孙会长被安立为使徒，被召唤为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多马孟孙会长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犹他大学气管系，并获得百翰扬大学气管硕士学位。他在出版及印刷业成就斐然，起初担任德萨律新闻的广告部门主管，后来成为德萨律新闻印刷公司的总经理。他曾担任多家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他在公众及人道服务方面曾获颁无数奖项，其中一项是和孟孙姐妹一同获得盐湖城圣若瑟姐妹慈爱协会所颁发的奖项。孟孙会长夫妇有三名子女、八名孙子女以及四名曾孙。我们很高兴今晚有机会聆听敬爱的先知演讲。孟孙会长，请。
My dear young friends,
亲爱的年轻朋友们，今晚在北汉阳大学玛丽奥特中心和世界成千上百个地方所举行的这场聚会充满了灵性，这股灵性反映出你们的力量、忠诚和良善。我很感激今晚能和大家共聚一堂，你们让我想起诗人亨利·朗法罗所写的诗句：青春多绚丽，光辉灿华年，憧憬、希望、梦想连连，生命的扉页刚开启，故事无穷尽，少女皆英雄，四海皆兄弟。除了能与你们每一位在一起之外，我也很高兴今晚有家人陪同出席。最近我重读了自己很喜欢的一本书，是狄更斯的著作《大好前程》。读过这本经典著作的人都会记得，狄更斯谈到了一个名叫菲利·皮瑞普的年轻男孩，而较为大家所熟知的称呼是皮普。小皮普是个孤儿，在印象中他不曾见过亲生的父母。一般的男孩有的愿望皮普都有，他满心希望自己能够当个学者，他希望能当个绅士，他希望自己不会那么无知，但是皮普的雄心壮志和一切希望似乎都将注定失败。直到有一天，有一名叫贾吉尔斯的律师来找小皮普，告诉他有一位不知名的善心人士留下一大笔遗产给他。接着那位律师将手环绕在小皮普的肩膀上，告诉他说：孩子，你会有大好前程。今天当我沉思你们的身份和你们的情况，你们能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你们所能成就的事情时，我要告诉各位，就像那位律师告诉皮普的一样，你们会有大好前程，并不是由于某位不知名的善心人士，而是因为一位你们所知道的施恩者，也就是我们的天父，并且期许你们会完成许多美好的事情。今晚在场的许多人即将完成正式的教育，我们将对此庆贺一番。 其他人还需要一段时间来完成学业上的准备。每个人都会处在所谓的人生竞赛当中。传道书的作者写道，快跑的未必能赢，力战的未必得胜，赢得胜利的是那些持守到底的人。人生的竞赛是如此重要，其奖赏又无比珍贵，因此需要做充分且彻底的准备。当我们考量到我们所做的选择具有永恒的影响时，做好准备仍是人生中的一项重要因素。有朝一日，当我们回顾这段准备的时期，我们会非常感激自己已经做了非常妥善的准备。许多年前，在我被召唤到十二使徒定额组之前，我有机会在德州达拉斯的一场商业集会中演讲。达拉斯是一个众所皆知有着许多不同教会的城市。在那场集会之后，我搭乘观光巴士到市郊游览。每当我们经过一些美丽的教堂时，司机会说，左边各位看到的是卫理公会的教堂，或是右边是天主教的大教堂。当我们经过一座竖立在山丘上的红砖建筑物时，司机告诉我们，那栋是摩尔门教徒聚会的地方。巴士后面传来一位女士的声音问道，司机先生，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摩尔门教徒的事情吗？司机把车子停到路旁，转过椅子对那位女士说，我只知道摩尔门教徒是那座红砖建筑物的聚会场所，是在那座红砖建筑物聚会。巴士里有人知道任何有关于摩尔门教徒的事情吗？你们都猜到是谁了。我注视每个人脸上的表情，想看看是否有人了解，想要分享。我看不出有任何人或有任何迹象。那时我明白了以下这句话所传达的真理，抉择时刻来临时，准备的时间便过去了。在接下来的15分钟里，我很荣幸有机会分享使徒彼得所说的心中盼望的缘由。那时我对准备好、做好准备这件事情有了更深刻的体会。事实上，我的年轻朋友们，你们准备的时期并不是从你们进大学上课才开始的，它在你们来到城市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那时我们是天父灵体的孩子，我非常感激天父依照他的智慧给了我们一项记录，是在亚伯拉罕书里，其中告诉了我们关于前生的一些事情。我想你们知道那是在无价珍珠里。好的。
OK. Now the Lord had shown unto me,
主向我亚伯拉罕显示创世以前就组织好的智能。所有这些当中有很多高贵而伟大的，神看到这些灵魂，他们都是好的，他站在他们中间说，我要使这些成为我的众统治者。他站在那些灵当中，看到他们都是好的，他对我说，亚伯拉罕，你是其中之一，你在出生之前就已被拣选。他们当中有一位像神的站在那里，他对那些跟他在一起的说，我们要下去，那里有空间，我们要拿这些物质，我们要造一个地球让这些人住在上面，我们要借此验证他们，看他们是否愿意做主他们的神命令他们所有的事情。凡守住第一地位的必被加上去，凡没有守住第一地位的将不能和那些守住第一地位者在同样的国度中拥有荣耀。凡守住第二地位的将有荣耀加在他们头上，永永远远。 接着依照天父的智慧，你我降生到尘世，被接纳到充满爱的家庭里。我先暂停下来，让你们知道你们的家人为了你们做了多少的祈祷。他们希望知道你们一切都很适应。他们非常爱你们，请别辜负了他们。主在教义和圣约中告诉我们，在我们一生中的前八年，撒旦没有能力在我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来诱惑我们。我们比路西佛提前有八年的时间。主是在1830年告诉先知约瑟这项资讯的。在近代，有位著名的学者及科学家格林杜曼博士，他从未听到过刚才所说的这项启示。在他的研究成果中做了这样的结论，新生儿仿佛是一部电脑，只是几乎在每一方面都比电脑更为优越。请注意听，一个孩子在八岁前吸收到脑中的东西，可能永远都不会忘掉。如果你在这段时间让他的头脑吸收了错误的资讯，那么要再抹掉就很困难了。人的一生中最容易受教的年纪大约是在两三岁的时候。你们可能会问，孟森会长为什么要强调这件事情？我们人生的前八年学习时光早就过去了。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未来都会为人父母，你们会想要向你们的子女和未来的后代子孙强调这最初八年时光的重要。当我想到你我在孩童、青少年和成人时期一定会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我认为我们的父母能够这样子一路熬过来，实在是一项奇迹。更别说他们还能够一直保持神志清醒。有位妇女曾经经历一个难熬的早上，想要让她的孩子安静，她却觉得她自己快要发疯了。她的小儿子马太来到她跟前，很聪明地说：妈，你还记得那只花瓶吗？那就是曾祖母送给祖母，然后祖母送给你的那只花瓶。你一直担心我会把它打破。她说：我记得。马太说：你可以不必再担心了。弟兄姐妹们，你们如今已进入另一个重要的准备时期，让自己能够胜任人生的这场竞赛。我指的是学业上的准备，这件事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来这里是要学习课程，帮助我们在不断变迁的世界里迎接种种的挑战。仅仅几个世代前，如果有人想要在商业界争一份职务，人事主管可能会问：你愿意卖力工作吗？你的身体健康吗？如果这些问题所得到的答复都是肯定的，那么这个人就很可能会被录取。但今日则不然。假如某个人的求职申请书现在通常是透过网际网络来传送的，被挑出来进行个人的面试，现代的人力资源主管会问类似这样的问题：你有什么样的学位？你能为本公司做出什么样子的贡献？你能够纯熟使用哪些电脑软体等等。许多年前，我有机会教导一些大学生。我记得有些学员似乎知道自己的目标所在，他们很努力的学习，有明确的目标，并且努力工作去达成这些目标。但是有些学生却似乎不当一回事，他们似乎在运气的海洋里随波逐流，失败的波浪似乎随时都将他们吞没。他们一开始是懒惰，接着变得灰心丧气，随后变得毫无兴趣，后来就被退学了。 曾经有这么一位学生，他退学回家告诉他的母亲说，妈，我已经退学了，我要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他打包自己的行李箱，勇敢地出外闯荡。闯荡了三个星期后，他打电话给他的母亲说，妈，你还记得我离家时你曾经告诉我，我如果退学会找不到工作吗？啊，你错了，我才出外三个礼拜就已经做过六份工作。在追求卓越的过程中，需要付出实在的努力。切记，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人生就像一片海洋，让骄傲的人谦卑，让不愿承担责任的人无所遁形，也让领导人物显露出来。如果要安全的航行，抵达目的地，就需要时常注意航海图，不断更新最新的资料。你需要借别人的经验来学习，也需要坚守原则，扩展个人的兴趣，能够体谅别人权益，并要在履行职责方面可靠，值得信赖。你们在学业上所做的一切努力，会在你们离开学校之后产生显著的效果，带来许多的机会。在你们努力争取学业成绩之际，切勿忽略了学会如何真正思考的重要。伟大的企业家亨利·福特曾说，受过教育的人并不是指那些把脑筋训练来背诵历史事件发生日期的人，而是一位能够成就事物的人。一个不会思考的人，无论获得多少学位，都不算是受过教育的人。思考是最难的一项工作，而这或许正是思想家寥寥无几的原因。学业上的准备使其更加重要的是属灵方面的准备。我们必须亲自获得对耶稣基督福音的见证，那项见证会成为我们灵魂的定锚。在你们生命中这段探索及捉摸不定的时期里，你们有些人可能会像基督时代担任犹大巡抚的罗马人比拉多一样问道，真理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再次从启示中得到指引。我要引用这段话，凡不启发人的就不是属于神的，而是属于黑暗的，凡属神的就是光。成千上万名诚挚寻求真理的人都曾遇到这个直透内心的问题，同样的问题也曾在约瑟·斯密的脑海里盘旋。他那时在研究自己所住的地方不同教会所宣讲的事情，究竟谁是谁非。约瑟说，在这场言语的论战和意见的纷乱中，我常常对自己说，该怎么办？这些教派中哪个是对的？或者他们全都错了？如果他们中有任何一个是对的，是哪一个呢？我要怎么知道呢？最后我得到结论，我一定会继续处在黑暗和混乱中，要不然我就必须照雅各的指示做，就是去求问神。他做了祈祷，约瑟所写下的话语清楚地描述了那次祈祷的结果。我看见两位人物站在我上面的空中，其光辉和荣耀无法形容。其中一位对我说话，叫着我的名字，指着另一位，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约瑟倾听并学习，他的疑问得到了答复。凡是谦卑寻求的人，都无需在通往真理的道路上失足或畏缩不前。天父已清楚标示了那道路。 我们首先必须有想要亲自了解的渴望，我们必须研读和祈祷，我们必须行父的旨意，之后我们就会认识真理，真理会使我们得自由。神会眷顾所有谦卑寻求真理的人，这是我给你们的应许，请想想看。切记，信心和疑惑无法同时并存于一个人的心中，其中一方必会驱走另一方，怀疑会摧毁人，而信心则会造就人。保持信心的态度会使人更接近神和他的目的。大卫麦基奥会长，这位多年前召唤我进入十二使徒定额组的美好领袖，用他的手臂环抱着我，再把他的手放在我的膝盖上，说道：我曾经年轻过，那时我就被召唤了，这让我觉得非常安慰。我是最后一个被大卫奥麦基召唤为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的人，但他经常这么说：人的尘世经验不过是一项考验，看他是要将他的所作所为、心智与灵魂放在肉体的安适与满足上，还是他会终生努力追求属灵的特质。我要在此先谈有关大卫奥麦基的事情。我第一次参加十二使徒定额组和总会会长团的会议时，他谈到了我，然后说：孟孙弟兄，开会诗歌你想唱哪一首？我说：我喜欢老的圣旨诗歌，就像我们今晚所唱的。我不知道李弟兄会弹管风琴，他踏上管风琴弹奏起那首诗歌，我们都唱。在之后的一次聚会中，那是见证聚会，他说在我们领受圣餐前，我们要请最新的使徒孟孙长老教导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定额组主耶稣基督的赎罪牺牲。孟孙弟兄请。那扇门似乎在很远的距离之外，但我必须往前走。而我记得信心意味着坚定的信赖，甚至是倚靠创造主的话语。如果你有怀疑的念头，我希望你没有，但如果有的话，请听从前总会会长团副会长斯提凡·理查会长的忠告。他说，只要对那些疑惑、困扰和反叛的念头说，我打算持守我的信心及教友们的信心，我知道在里面会找到幸福和满足，我要禁止这些未知论和怀疑的思想来摧毁我的信心。我知道自己并不了解创造的过程，但是我接受神的话语。虽然我并未亲眼经过，虽然我并未亲眼见过约瑟·斯密，但是我相信他。我的信心并非经由科学而来，而我也不容许科学来摧毁我的信心。在你们求学时期准备阶段即将画下句点，准备展开伟大的人生竞赛之际，容我提出几项忠告，帮助你们获得大好前程。首先，要远离路上的陷阱，切勿走入歧途，使你们无法获得高荣的酬赏。只要你愿意，你就能认出他们，上面的路标可能写着就这么次无所谓吧，或者我的父母早就落伍了。坏习惯也是陷阱之一，刚开始要破除坏习惯，只需看看我们有没有意愿这么做，等到后来就得看我们有没有能力做得到了。 17世纪一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英国诗人和剧作家约翰·德莱顿说，坏习惯是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如同小溪汇聚成河，河流汇聚成大海。就另一方面来说，好习惯就像人的肌肉，越用越强壮。天父劝告我们要追求任何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放纵不道德以及同侪压力，使得许多人在罪恶的海上载浮载沉，撞向使人错失机会、丧失祝福、梦想破灭的嶙峋礁石，而粉身碎骨。你所阅读、聆听或观看的任何事物，都会在脑海里留下印象。远离任何形式的色情事物，那不仅危险，而且会使人上瘾。如果你继续观看色情资料，你的灵性会变得麻木，你的良知也会被腐蚀。如果媒体播放的内容与天父的标准不相符，不要害怕在电影播放中离席，关掉电视或者转换广播频道。总之，当你怀疑某部电影、书刊或者其他形式的娱乐内容是否恰当时，就不要观赏、不要阅读、也不要参与。其次，要慎防兴冲冲的开始和半途而废的结束。我很喜欢一首小诗，作者不详，但诗中蕴含着简单的智慧道理。我不认为它是文学上的杰作，但你们懂，有些人不懂。我说的是我，孜孜不倦，努力工作直到终了。起跑的多，抵达的少。权力、地位、赞美和荣耀，持守的人终将得到。孜孜不倦，努力工作直到终了，弯腰流汗并会心微笑。不久，人生的胜利将来自这样的弯腰流汗与微笑。用一个字母代表几个不同字汇的 W 公式很有趣。工作带来美好的成就，无谓的空想则使人一事无成。请用快十倍的速度说出来。工作的态度会使你有能力不断付出努力去达成目标。我一直是个热情的运动迷，我记得有位体育播报员曾经称赞泰托的杰出表现。他那时所说的话一直让我印象深刻。他是说，这位播报员他说，这是比赛关键的一次进攻。泰德接到中锋的长传，他退后离开争球线准备传球，但是攻击阵容守不住了，比赛看来要结束了，还有机会。泰德巧妙地躲开对方的阻截球员，退到攻击线后面很远的地方，他举起手臂传球，球传出去了。队友接到达阵成功，他的再接再厉真是太漂亮了。在人生的竞赛中也常需要再接再厉。幸福的生活并不是在任何年纪用热闹的号角锣鼓声去迎接来的，它是年复一年一点一滴的在我们身上累积，直到最后我们终于发现自己拥有幸福的生活，那是借着圆满达成工作所换来的，使我们可以抬头挺胸自信地面对这个世界。让我们效法哥伦布的榜样，看看他第一次航程当中所写下的一页日记。那时他们日复一日的航行，满心盼望能找到新大陆，却始终没有任何收获。他在日记中简单地写着，今天我们继续航行。坚持不懈会带来丰硕的收获。第三，帮助别人完成他们的人生竞赛。记住， 当你帮助别人攀登一座山时，你离山顶的距离也会更近。试着用正确的眼光看待你的弟兄姐妹。有人曾说，我用批评的显微镜看我的弟兄，便说我的弟兄实在是俗不可耐。接着我用蔑视的望远镜看我的弟兄，便说我的弟兄实在是微不足道。最后我用真理之镜看自己，我说我的弟兄和我还真像。爱是救主一生使命的最佳写照。请想想看，他让瞎子能见，再想象他让跛子行走，死人复生。或许未来当我们与创造主面对面接触时，他不会问你担任过多少职位，而是会问你帮助过多少人。事实上，只有借着为神的子民服务来侍奉神，才是真正的爱神。第四，同时也是最后一项，要寻求主的帮助。灵魂是珍贵的，你我的灵魂都是珍贵的，天父已如此亲自表示。记住，在这场人生重要的竞赛中，我们并非孤独的奔跑，我们有资格获得主的帮助。使徒保罗呼吁希伯来人脱去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在我们有他为伴之前，在我们跟随他的领导前，我们必须先找到他。若要找到他，我建议首先我们必须在生活中挪出地方给他。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男人医师的路加描述了基督诞生的美丽情景。玛利亚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There was no room for them in the end. The invitation of the Lord. 主对我们每一个人提出邀请，请你们各自想想主对你们所说的话。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要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我要补充的是，这个他也包括女的他。年轻的弟兄姐妹们，要在你和家里的心中，要在你的家里和心中留一些地方给主，他必与你为伴。他会在你身旁，他会教导你真理之道。借由他的协助以及我们所谈的这些准备事项，你可以在这场人生竞赛中勇往直前，获得大好前程。然后在终了之际，你们能够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只要这么做，天上的祝福必会降临。那位连麻雀掉落都注意到的神，必会用他的方式认可我们所做的服务。容我跟你们分享能阐明这项保证的一个经验。小艾德文·肯农弟兄，我们都管他叫泰德，他于1938年在德国担任传教士，他爱那里的人民并忠心的服务。传教结束后，他返回盐湖城，结了婚并开创了自己的事业。经过40年，有一天肯农弟兄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他在整理自己的照片。整理这个字用得很好，把所有的照片看过，丢掉2张，其他都留着。从传教就保留到的照片当中，有几张无法明确辨认当事人。虽然他不清楚为何，但每次当他想要把照片丢掉时， 都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要他将这些照片留下来。这些照片是肯农弟兄在德国斯德丁服务时照的。照片中拍摄的是一个家庭，有父亲、母亲、一个小女孩和一个小男孩。他只知道他们的姓氏是贝恩特，其他都想不起来了。他说他知道在德国有一位姓氏是贝恩特的教会领袖，虽然可能性不高，但他认为这位贝恩特弟兄或许和照片中住在斯德丁的那个家庭有些关联。他把这些照片丢掉以前，他希望向我查证。我告诉肯农弟兄，我即将前往柏林，应该会见到当地的教会领袖迪特·贝恩特。我可以把这些照片给他看，看看是否跟他有任何关系，以及他是否想要这些照片。我也可能会见到贝恩特弟兄的妹妹，她的丈夫是汉堡支联会会长迪迈尔·马腾。主在让我抵达柏林之前就完成了他的目的。我在瑞士苏黎世登上飞往柏林的飞机，迪特·贝恩特刚好也搭乘同一班的飞机，他就坐在我旁边。我告诉他我有几张旧照片，照片中的人物是住在斯德丁的贝恩特家庭。我把照片给他，问他是否认得相片中的人物。他仔细端详那些照片，泪水开始滑落脸庞。他说，我们一家在战争期间住在斯德丁，我父亲在他工厂工作时被盟军的炸弹炸死。不久后，俄国人入侵波兰和斯德丁地区，母亲带着我和妹妹逃难，离开进逼的敌军，所有的东西都没带走，包括我们的任何照片。孟孙弟兄，我就是这几张照片里的那位小男孩，我的妹妹就是那位小女孩，那对夫妻是我们挚爱的双亲。到了今天，我都没有我父亲或是童年住在斯德丁时的相片。我失去泪水，把这些照片送给贝恩特弟兄。他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照片放进公事包里。迪特·贝恩特在随后的教友大会期间拜访了盐湖城，他特别去拜访小爱，去拜访小爱的文肯农夫妇，亲自表达他的感激之情，感谢肯农弟兄听从圣灵的提醒，保留这些珍贵的相片，长达40年之久。威廉·卡帕写下了这些诗句：神的形式奥妙神奇，成就万般奇迹，他在汹涌海面行走，平定暴雨狂风。切莫前短论断主，唯靠救主洪恩。漫天惨雾愁云后面，有主微笑圣容。我要向各位见证，神活着，耶稣是基督，他是活神的儿子，也是我们的长兄，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和救主，他为你们带来了大好前程。我要留下祝福给各位，并表达我对你们的爱。你们是一群有着大好前程的精选世代，愿天父时时引领你们并祝福你们，愿你们会一直努力不懈去获得这些大好前程。我这样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